在你面前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我们今天能够在你面前一起来研读圣经的话语，是吧？求你的灵向我们说话，求你在我们的心中动工，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是吧？乃是你容许我们经历这些考验，让我们在旷野当中磨练我们的心智，让我们学习成为一个真的真能为你所用的人，主啊，帮助我们在旷野当中不是发怨言，不是悖逆，而是学顺服，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来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住在这个很偏僻的地方的这种经历啊？旷野一般人不喜欢去，一般社会喜欢住在比较富足的地方，譬如说城市。如果说今天你们搬家搬到什么非常中西部那些很偏僻的地方的话，可能你大部分不想去，因为太无聊了，没事干在那里整天就是看山、看草、看花那在城市里面，很多人今天的比较年轻的人都往 New York City 搬，或者是往加州那里跑玩，对不对？就有夜生活，有很多的文化的活动，喜欢住在城市里面。旷野没有人喜欢去。然而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呢，他们曾经有将近70年的时间是住在旷野当中，是神让他们住在那里的，因为他们必须在旷野当中学习能够成为一个真正能够征战的军队。如果他们不去旷野，他们只是一排散沙，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他们没有办法经过能够经过考验之后成为一个精兵，最终能够进入到迦南地。所以在进入迦南地之前，这40年的经历不是白费的，是神容许的。而且呢，在这40年当中，他们磨练他们的心智，最后真的能够成为一群强壮的百姓，强壮的子民。最后在征战当中，他们就攻进了迦南地，最后呢得到这个荣美之地。所以呢，旷野本身虽然不是很好过，虽然每个人可能有人生当中有一段的旷野的时期。旷野的时期什么呢？就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你想要有东西没有，你活在有缺乏的情况当中。你在那种情况当中的时候，你甚至心中会有很多的怀疑，会有很多的抱怨，会有觉得我不想再过下去了主啊，你为什么会把我丢在这个旷野之地？但是呢，旷野之地是神容许我们在这个地方所过的生活。旷野的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说是必须的。那我们再问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神要把我们放在旷野当中，让我们在这个当中挣扎，让我们在当中过得不好的生活？那神有什么目的？然后呢，如果我们今天被丢在旷野当中的时候，我们心中要有什么准备？我们当在神的面前求神让我们学到什么东西？这就是我们这整个今天要讲的内容的一个主题。那我们现在来看，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落到这个旷野生活当中？难道这个是必然的吗？确实是。为什么？因为今天的世界呢，已经不是在伊甸园当中亚当夏娃那个始祖那种天堂，好像是一种乐园，那个乐园当中衣食无缺，他们想要吃什么就有什么，已经不是这种情况。因为人在堕落以后，全体是落在一个咒诅当中。那这个描述在圣经当中有一段经文描述人坐在咒诅当中的一个情况，这个罗马书的第8章20到23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到二十三节，他描述人堕落以后，坐在一种虚空之下，被这个罪恶所辖制的这种情况。那我来读一段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下。这段经文说的，因为受造之物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情况，我们身体得赎了没有？还没有，我们在等候，等候身体得赎。那我们现在在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现在是浮在虚空之下，受造之物整个都是活在虚空之下，他们不愿意如此，可是呢，那造他们的，那叫他们如此的，就是神要他们，你就必须如此。为什么？因为人犯罪的时候呢，整个世界受到人犯罪的连累，因着人犯罪，整个世界都活在一个咒诅之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的情况，就知道不是完美的，而且呢，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甚至你会怀疑说，主啊，这个世界问题这么多，简直就是没有办法解决。而且呢，问题一个签一个，一个签一个，你解决了一个问题，制造了新的问题。举个例子，我们讲到说啊，这世界上的能源越来越少，地球在暖化，对不对？暖化的时候呢，开始呢，就这个北极的这个冰山就慢慢融消融了，消融之后海水就上涨了，海水上涨之后，很多这个地呢就变成咸化，没办法耕种，没办法耕种的时候呢，粮食就产生很大的问题，饮水也是很大的问题。我们现在有淡水，知道？你知道水现在越来越贵了，一个加仑的水要多少钱？你就要买一加仑的一桶水啊，最便宜的1块钱。汽油多少钱？现在最便宜就到2块钱。所以呢，水越来越贵了，干净的水、淡水越来越贵了。我们相信这个将来的这个价钱啊还会涨。这个水的淡水这个干啊的费用不是免费的吧？我们今天好像说，水龙头一打开就有水可以喝了。将来你要买水喝，而且那个水干净的水越来越贵，油也会越来越贵。我们知道最近便宜，为什么呢？现在是因为这种中东的石油要跟美国的页岩油在那里竞争竞价，他要把美国的页岩油打垮，打垮了之后他们开始涨价。你看，我们知道2年前比如多少钱？4块钱，现在2块钱。那但是呢，这不会永远下去的。当这个竞争呢正负比分的时候，油也会涨起来。到时候油也贵，然后水也贵，我们发现这么贵的东西，这东西都是我们必须的人生的必需品啊，人生的必需品这么贵，那就是我们的薪水和涨价，那个没有涨价，你生活价值、生活的标准降低了。也就是今天的这个社会呢，你不能够期待那种像以前的那种社会，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我们活在天堂里面，我们活在乐园里面，那不会的，你没有活在乐园里面。你想要解决一个问题，你就制造一个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讲到，比如说，哎呀，我们都需要能源，有能源之后，我们才能发展经济，经济好了，我们大家生活就会好。所以呢，需要能源，能源哪里来呢？发电，哪里来呢？油，最主要的就是要油，油发电。现在油也贵了，啊，油的，然后呢，同时我们发现对，油会制造污染，而且会让整个大气层温度升高啊，油不好，油不好，那是什么呢？那就用核能吧。核能，反正呢，这个核能看起来好像比较干净，那核能不干净。你看，我看了前一阵子，台湾在那里争，到底要不要建第4个核能发电厂？真的，核电厂都已经80%、90%已经建好了，停掉，不要再建了，不要用了，知道？从此以后，这个储能已经不可能了。核市场，这个核能第四场呢，已经变成一个废物、废铁，在那里没有用。好，然后呢，核能的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再过10年全部停役的嘛，就没有了。然后现在这个新的政府，就是蔡英文政府呢，他上台了之后，他宣布10年之后核能停役，全部停止。核能的第一场、第二场、第三场、第四场全部停机。停机完了之后，电哪里来呢？电没有办法，太阳能发电还没有起步呢。那个现在占整个发电量可能1%都不到，你怎么可能取代这个啊？马上把这个核能发电取代掉了？核能发电占整个台湾的发电量占16%，16%以上。那你要整个要把这个太阳能发电 整个取代再生发电，那还很慢，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而且呢，太阳能发电，太阳能最强最需要电的时候是夏天，那时候呢，那时候冷气，整个冷气啊，整个冷气需要什么？白天也需要，晚上也需要，晚上没有太阳，没有太阳的话，你要开冷气，那用什么电呢？还是用火力发电？也就是最后的结果就是说，你要用太阳能发电是要用稳定的这个太阳的供应。那太阳呢，白天有，晚上没有，然后呢，有一个阴天也没有太阳，没有太阳的话你就没有发电，也没有电可以用，所以它不是一个稳定的发电。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你解决了一个问题，你知道了新的问题，而且呢，太阳能发电不是说完全的没有任何的污染的。怎么说呢？你那些电板，你要知道那些电板，这个东西很毒的东西。今天只不过这个东西还没有丢掉而已，那些东西现在都什么？现在都挂在你的屋顶上面，都放在人家的那个停车场的上面。现在好多好多电板，过了十年之后，这东西不能用，全部变成垃圾。垃圾丢哪里去呢？都是很毒的东西哎，所以你就丢到了土里面去，那土就污染。所以你看到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只把那些问题要推到将来而已。我们不是说，今天有问题来解决所有的问题，不可能的。今天人类的社会就是不断的制造新的问题，想要解决旧的问题，制造新的问题。我们再举个例子，我们讲到了今天的世界和平，对不对？我们世界和平就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武力来的制止那些这是世界上的动乱。就是说，讲到了，我们想到了，哎呀，好多的集权国家制造社会的动乱，像原来呢这个伊拉克，原来呢叙利亚，这些都是集权国家，所以呢，想办法把它们打倒之后就没有动乱了。就发现怎么样？越打越乱。那个二十年前，那个布什老布什开始打的伊拉克，把这个打一打，打了一阵子之后，他儿子继续打，再打，打了将近到今天。超过25年了，打了25年之后，那个佛善已经没有了，大概不是已经没有了，但是呢，这个国家民主都没有民主，更乱。然后呢，制造新的问题，就是那些极端的那种回教的那个势力呢，就集结在一起，他们就把这个叙利亚，把叙利亚这个强权政府呢给推翻了，推翻之后，就比原来那个更惨、更凶恶。那很多的这些难民呢，没地方去，他们害怕，就跑到欧洲国家去。欧洲国家怎么说？哎呀，我不欢迎这些难民，那你跑到我们家来吃我们的福利啊？就然后呢，一看原因什么？要从根本原因解决。根本原因就是西方的国家派军队去把人家那个集权政权打垮了，打垮了之后呢，开始就有很多的这些极端势力出来了。这极端的势力出来的时候，就制造更大的问题，把那个难民赶到欧洲国家去。欧洲国家一看到了之后，发现这些原来的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对不对？我们派军队去把那个别人的东西打垮，打垮之后有新的这个问题出来。所以今天的世界，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无解，是无解的。今天的问题是人类想要解决旧的问题，制造新的问题，这个新的问题又制造更新的问题。人类一直在那里不断的制造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最后呢没有办法解决，这就是今天人类的情况。这人类的情况是什么？就是今天我们活在一个困境当中，这个困境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活在一个虚空底下。什么叫虚空呢？就是没有目标，没有意义。你到了，我们想要寻求人生的意义，想要找到一个人生的目标，结果呢，在到处在那里摸索，找不到这个目标，然后呢，不在一个败坏的匣子底下，在那里哀求，在那里叹息，劳苦叹息，这就是今天社会的一个情况。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这个情况，活在这个情况当中，你所看到的事情呢，有好多好多让我们会痛苦的事情。第一个，天灾人祸，我们看到现在地震越来越多。现在地震呢，你会发现现在地震很快就会传到世界各地的。过去的地震，我还可以演示一次说，就本来发生的地震的时候，过了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之后才传到外国去。现在不会啊，现在一秒钟、两秒钟就传了。这样的手机有一种地震仪，就是呢测你这个震动的啊，它然后呢，这手机发现有震动的时候呢，从外面这个。啊，有大的震动的时候，它那个地震的就会响起来。啊，但是呢，很多时候半夜的时候， 你去看那个Facebook 或者说是看什么 WeChat， 突然有地震，有地震，你到那个 Google 上面去找，找一找到底哪里地震，哇，五分钟以前发生的地震，哇，怎么这么快？什么五分钟以前发生的地震 ，Facebook 上已经出来了。现在这个速度传播的非常快啊，对，甚至连手机都觉得还有这种可以测地震的功能。也就是说，人知道这个地震的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快，而且一发生之后产生的结果比过去更加的可怕。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人都聚集在城市里面。居在城市里面，住在这个楼房都是水泥做的，所以一塌下来的时候，这种产生的灾害就越来越大。像上次日本大地震的时候，最后把这个核电站的这个核电站的这个给震毁之后，如新一熔毁之后，放射性的水全部排到海洋里面去，对吧？水里面的鱼都可能吃了。所以看到了今天的世界的痛苦，天灾人祸造成的痛苦。人会生病，而且人的病比起过去有各样的奇怪的病越来越多。比如说像过去我们说过敏，很少人听到什么过敏，顶多是什么灰尘大一点，打几个喷嚏而已。现在你看到了，哦，最近啊，这整天啊流眼泪、流鼻涕，哪来的？这过敏源在哪里？过敏源花粉会让我过敏，灰尘会让我过敏，尘螨会让我过敏。为什么我现在体力这么弱，还这么容易过敏？就是因为人的免疫系统出了问题了，因为太多的污染，太多的这个放射线，让我们整个免疫系统出了问题了，因此我们很容易过敏，很容易生病。这是我们今天哦，不但是天灾人祸，还有人会生病，人会衰老，人会死亡，这是人间的现实，人际关系也会冲突。我们讲到说，我们上个礼拜参加了一个训练，叫做亲密之旅。亲密之旅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人怎么会感受到幸福，他主要是他所建立的这些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都维持一个美好的状态，他就感到幸福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对不对啊？我们君啊，爱臣，臣忠君，这是过古代的。我们现在的话是什么？就我们跟我们这整个社会的环境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啊，这个社会的秩序非常的稳定，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幸福。然而，幸福感往往越来越少。很多你看今天这个社会上当中那个所谓的社交媒体 Facebook 上，大部分的人呢、啊、都在抱怨，哎呀，我不幸福啊。现在有一种文化叫做酸民文化，你知道什么叫酸民文化吗？就是讲话讲得非常刻薄，最喜欢就是什么挑人毛病，讲的那个刻薄的话。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因为每一个人都看到了自己的利益被剥夺了，我的利益被剥夺了，我就开始抱怨啊，在那个，而且现在要抱怨很方便，对不对？在 Facebook 上面写一写，然后一写出去了啊，你也抱怨，他也抱怨，就大家都来抱怨，酸民文化。所以看到了，人不感受到不幸福，我不幸福啊，这个社会对我不好。事实上呢，这整个人际关系，它显示的就是这整个人际关系被破坏。怎么破坏的？因为人跟人之间出了冲突，出了问题了，这问题是必然会发生的。人跟人之间会互相的伤害，同时人跟人之间，神要的是互相的医治。我们有个伤害别人的能力，也有医治对方的能力。到底是我们要走哪一条路线？我们当然神希望我们能够彼此的医治，然而我们看到真实的情况是，人在最终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是彼此伤害，家人之间彼此伤害，弟兄姐妹之间彼此伤害，这种是必然会发生的。所以你看，这整个的情况，整个社会的情况，种族的纠纷，种族的歧视，政府之间的败坏、屠杀，还有这个工作当中充满了压力，工作当中充满了劳资的纠纷，利益的挤压。贫富差距，这个整个的问题啊，在这社会当中几乎是到处可见，你几乎没有办法排除这些问题。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这就是一个旷野的考验，这就是一个旷野的经历。 你在旷野当中，你在旷野当中的时候，你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呢？我们来看看一下当初的这个民数记。民数记它的第一个字就是在旷野，这些人在旷野当中。那为什么当中我们要读民数记呢？为什么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呢，还要读这个3500年摩西带领的这个百姓在旷野流浪的过程呢？我们常常觉得好像说，这个与我无干了，这个已经是3500年前古人的事情了，我听的故事有什么用？但是呢，你看看一下，今天的问题跟古代3500年所遇到的问题几乎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要解决我们当今社会当中许多多的问题。事实上，在圣经当中所描述的，它不是给我们一个百科全书，也不是给我们一个 menu 就是手啊，就是使用手册。它不是告诉我们说今天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比如说夫妻吵架，在圣经当中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解决？没有。劳资纠纷，我跟我的老板关系不好，圣经当中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解决？也没有。但我们为什么说圣经是一个是一个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这个地上过生活的一本书？因为它是把用故事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它是用那些古代的人所发生的事情成为一个鉴戒来警惕我们的，让我们从这个圣经当中找到那在古代当中那些人他们怎么活的，他们怎么样经过这个问题，他们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最后这个问题在他们生命当中怎么样对他产生了帮助，怎么样帮助他能够更加的信靠神，更加的被神改变，这就是我们要学的。所以我今天读民数记的时候，不是在讲说哎呀这个3500年的故事对我还有什么意义，有的，有意义的，只要你能够用读故事并且呢从这个故事当中学教训这样一个态度来读它，你就能够学到东西。那我首先来看第一段呢，是在民数记的第11章第4节到第8节，第4节到第8节提到是他们当中有一些闲杂人，就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在流浪，有一群闲杂人在那里哀哭，在那里哭嚎，哭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可以吃鱼，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心血枯竭了，除了玛拿以外在我们眼前没有别的东西，发现这玛拿好难吃哦，我就吃腻了。然后这就是当时的这群百姓他们所抱怨的。我们来想一想，我们会不会有类似的抱怨呢？我晓得你刚刚烧菜，你将来小孩吃这个菜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这个菜不好吃？我太太呢，每天的早餐的时候呢，都预备叫做燕麦粥啊，然后呢，燕麦粥呢就是把那个这种Quaker 这个麦片倒进去，粗粗的，然后呢加点水。然后呢，到那个微波里去微波一下，然后加点牛奶，就这样拿出来。然后我们小孩子吃的时候，就是吃一口就放在那里，然后呢就不吃了，放在那里。然后我早上起来了没东西吃，来看晚上那个桌上有一碗这个，就吃吃看。一吃真的是觉得真的是不好吃，为什么？没味道，那个东西粗粗的，加点牛奶就有点牛奶的味道，可是很有营养，可是没味道。一个人如果说一天吃这个东西啊，还勉强可以吃得进去，如果每天要你吃这个燕麦粥，这样的抱怨，哎呀，这边没味道。知道了很多东西你吃久的时候就是没味道。我们以前在读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啊，就请我们全班的人去吃buffet，那时候很少buffet，那时候要到大饭店buffet，大饭店的buffet那个都是有厨师在那里哦，当场给你切菜，当场给你分菜，还是当你烧菜，哦，非常非常高级的。那时候呢，我们很少没有吃过白费，好高兴，拿每一个人拿个盘子一看，哇，20几样菜，我们在那里说，哇，你们真，我快跟那个厨师讲说，厨师啊，你们真幸福啊，每天都可以吃白费。就那厨师给我回答一句话说，这东西啊，你吃久了就很腻了，你根本不想吃。今天你再请你去吃buffet，每天就等着请你去吃，你吃不吃啊？你吃2天就不想吃了，为什么呢？每天的味道不是一样， 就算他有三十种菜、四十种菜，你吃不下去，因为吃久了之后你就会腻了，腻了你就吃不下去。这就是人这今天的情况。这些人在旷野当中吃玛拿甜甜的一个饼，对不对？他们也吃，第一次吃很好吃，第二天还是玛拿，第三天还是玛拿，吃到最后四十年每一餐都是玛拿。吃到最后呢，不想吃了。他们想什么？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哇，今天就连今天我们都没想吃，对不对？黄瓜、西瓜，夏天的时候这么热，吃一个西瓜，哇，真爽口，对不对？黄瓜脆脆的，你吃，哇，真好吃啊。然后葱跟蒜也是一样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有味道的东西。玛呢，甜甜的、淡淡的，没味道。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你家小孩，对不对？你端出菜来，加盐加多了，怕这个身体不好，所以淡淡的。啊，这个菜都淡淡的，小孩一吃，妈妈没味道，啊，没味道。自己呢，有的人更离谱的，就像有的人呢，菜端出来之后呢，到冰箱里面拿一罐辣椒酱拿出来了，老干妈自己加了，不等太太帮你加了，自己加了。意思就是什么？告诉太太，你的菜没味道。这些在旷野当中的老百姓就是这样的，黄瓜、西瓜、韭菜、葱、蒜。多有味道，多好吃啊！你带我到旷野来，每天吃玛拿，抱怨。他没有想到，在旷野当中，如果不给你玛拿的话，你什么都没有。神给你每天有降下玛拿来养活我们，但是呢，老百姓不知足，他们认为就是没味道，开始抱怨。你看呢？我们今天也很容易抱怨的。对不对？我们只要每天有饭可吃，有菜可吃的时候呢，你就抱怨这个菜不好吃。我们想想看，过去没有饭吃的时候，每天吃馒头。啊，我这次我刚刚去培训的时候呢，到农村，中国的农村，河南农村，你知道每天都吃什么吗？每天都是磨的馒头。啊，这个馒头呢，一天要吃几个，你知道吗？早餐两个。午餐两个，晚餐两个，一天要吃六个馒头，然后干干的怎么吃得下去？还有汤的啊，是什么红豆汤、小米粥啊，还有那个面汤，你知道馒头配着汤，把它吃下去了。刚开始我很少吃馒头啊，觉得哎呀，好新鲜了，六个馒头好高兴，吃了两天还可以，吃两天，最后我吃到20天的时候，再把馒头一端出来的时候，我说。能不能够换个花样好不好？能不能够换个花样吃饭好不好？20天的第一次吃饭，哇，这饭好好吃哦！你可以看到，这个南方人呢，每天吃饭一吃到馒头好好吃哦。北方人每天吃馒头，对不对？不然啊，这北方人喜欢吃馒头，我们南方人到北方人每天吃馒头都受不了。所以你看这一件事情吧，人都喜欢新奇的东西。人都是喜欢多样的东西，遇到单调，遇到白白的、干干的，不想吃了。这是当时的这些在旷野当中的人。那我们看到了，还有谁会抱怨？还有另外一群人，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七节，连摩西都抱怨。他怎么抱怨？摩西他听到了老百姓在各家的门口在那里哭嚎，那他就到了耶和华面前，他到耶和华面前，摩西就不高兴了。他到耶和华面前说什么呢？主啊，你为什么这么虐待我呢？你为什么不啊？我在你面前为你忠心的服侍你，你竟然这么虐待我，你要把这么重的责任加给我？这些老百姓不听话，你要我来管理他们啊？他们不受教了，我们管他管了管了半天，他们都不跟我抱怨起来了。主啊，你怎么办呢？你说你能把这么难的事情交给我啊？我真的是不想干了。你看，这很像是今天的什么，在教会的人，当童工的人，对不对？一个工作交给你的时候，你开头的时候心直冲冲的去干，一干了之后呢，哎，你的弟兄姐妹不给你掌声，你干不好的时候，弟兄姐妹会批评你，哎呀，我就气得不想干，到神的面前说我不干了，啊，我亏，我不干了。摩西实际上就是造就到这个地步啊。他看到这群百姓不服从他的领导，他向领导了60万人，然后呢，这些人呢，每一个都有意见，
跟他抱怨，抱怨说你把我带到旷野这个地方来，没东西吃，没水喝，然后呢，什么事情都来找你。摩西心力交瘁。我上个礼拜在教会里面啊，是办一个活动，有个叫亲密之旅的活动。我开头呢，我想说，那亲密之旅还不简单啊，就是反正就是三天吧啊，然后讲员请来了，然后呢弟兄姐妹来报名了，自然很多事情自然会解决。就没想到什么事情都是临时发生的，临时报名多了40个人啊，本来没有40个没有报名的，临时多了40个人，这些人分组要分啊，然后呢菜不够啊，赶快去加菜，然后什么事情找不到了，过来找我，哇，这个心力交瘁啊，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后来我心里面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的行政能力不够好。什么事情全部集中在那个负责人的身上，最后呢，这个负责人就会 burn out。所以呢，今天呢，你真正一个管理一个一群人，人一多起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责任分担。谁谁谁管理什么事情，谁谁谁管理什么事情，然后你负全责，你不要来找我，除非是你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才来找我啊。然后这时候呢，弟兄姐妹一有问题来，他来找你的时候，你说你找他，然后呢？这个时候呢，问题就解决了，比较容易解决。如果说什么事情都来找你，最后你一定把事情会搞砸了。不单单你自己分号，事情会搞砸了。比如说举例，领诗那个诗歌也跑来找我，讲员的接送也跑来找我，而这两个时间是在冲突的。我人是开车就是说去接讲员的，那个领诗人找不到诗歌，他跑来找我啊，开车用哪里去了？接讲员了，哎呀，接讲员，等下他诗歌怎么办？什么事情全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最后出问题。摩西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什么事情都来找我，结果呢，弟兄姐妹抱怨饭不好吃，找你，然后呢，然后过了生活过得不舒服，再来找你，万一有危险呢，现在跑来找摩西。摩西说，最后他神面前说，神啊，我干不下去了，60万个人都来找我，我怎么办呢？神帮他解决问题，神怎么解决呢？神说。谁叫你这样子干的？你要找同工啊！我给你70个长老，70个长老，你把这个圣灵分赐给他们啊！神降在你身上的灵分给他们，让他们同样有恩赐，跟你一起来管理这60万的百姓。所以看到了，在教会当中也是一样，教会当中最简单的办法，一个人干，但是一个人干一定会把事情搞砸。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人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干，过来找你，让你来指挥他干，最后结果就是一些人他也觉得无聊，在教会当中没事可干，然后呢开始看到很多可以抱怨的地方，然后你最后一个人呢，看他最后心力交瘁，而且呢很多事情最后呢没有办法顾到周全，最后把事情给搞砸了。所以最好的办法是让更多的人他能分享你的权利，让他能够站在一个跟你一起来干事在一个地位上。这就是今天我们讲到教会当中的集体领导，当时的摩西神就解决他的问题，摩西来抱怨神就说我来解决你的问题。那我们看到第三点这边呢，还有在抱怨是第18节到23节，第1章18节到23节，是百姓抱怨什么呢？百姓抱怨东西，还要吃肉，他们每一天都吃玛拿，好久没有尝到肉的味道。以前在埃及还有鱼肉可以吃，哎，尼罗河产鱼，有很多的鱼可以吃。我们知道肉很好吃啊。今天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呢，本来是规定啊，这个军中是规定一定要一餐有三道菜，当中最少要有一道是荤菜。结果呢，因为连长这个经济比较拮据，因为连长把这个钱呢、给拿到别的地方去用了啊，然后什么地方用呢？拿到去请团长吃饭啊，然后呢结果就把小兵的这个菜钱给扣了，最后呢没有钱买菜，就买什么？买鸡骨头，买这个鸡脖子啊，然后呢鸡脚、鸡骨，然后呢就烧那种唯一的一道菜就是鸡脖子、鸡骨头、鸡脚。就老小兵在那里吃，一看到2道素菜一道鸡骨头，就老小兵在那里抱怨，我们是少林寺，我们这整天在那边吃素的啊，然后在那抱怨。那你可以看得到这种问题呢，就是 每天吃菜，每天吃菜的时候呢，那个他们体力不够，他们觉得说，我们每天在那里要这个要出操啊，要做工啊，都需要这个有好的营养，需要力量的，就每天都吃些鸡骨头，他当然就不高兴了。啊，你看这些百姓也是一样，他抱怨，他说我们没有肉可以吃啊，以前在埃及的时候，这个肉多好吃啊，就是在旷野没有肉可以吃，结果他们抱怨，结果呢，神。他的抱怨我听到了，我不单单要让他们吃一天的肉，我要他们吃一整个月的肉，每天吃每天吃，吃到最后呢，他说连鼻孔都要把这个肉喷出来，意思就是吃到最后腻得不得了。那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到，人常常会不知足，人常想到就是我想要，我要 entertainment， 我每天都要玩，每天 entertain。事实上你会发现，如果让你每天玩，你会受不了，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小孩子玩 game， 他玩到这个地步之后呢，他觉得人无聊，他觉得很 boring 啊，他每到玩 game 好像很有意思啊，每天玩，可是呢，让你在那里一直玩下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无聊啊，就像我们度假也是一样。你每天工作的好劳累的时候呢，哎，偶尔去度假，我觉得放下心情，好放下这个啊，很轻松，能够放下这个重担，心情很轻松。可是让你一直度假，度一个月还在那里度假的时候，你开始想家了。我不想度假，我想工作，我想工作上有点意义，让你觉得你好像有点贡献，而不是每天在那里游山玩水。所以我看到一件事情啊，人就是这样。我们常常会期待一些美好的事情，但是呢，期待到一个地步呢，你自己没有办法承受的。就像神这里看到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吃肉，神就给他们吃一个月的肉，每天吃，每天吃，到最后呢，他们最后腻得受不了。所以我看到一件事情，神不是不给他们肉吃，在旷野当中本身没有肉可以吃，神给他们玛拿养活他们。帮助他们，是给他们一个考验的机会，让他们训练他们的心，愿意在这种有限的环境当中忍耐。我想到我儿子，呢，他今年啊暑假要到台湾转圈是两个礼拜啊，但是呢，我太太呢认为就是你已经16岁了，那他的姐姐也18岁了，今年要上大学了，那说你们。很少有机会能够在台湾跟这个爷爷奶奶啊，跟这个外婆、外公、外婆能够要住久一点。我们就这次呢买机票，就久一点的时间，一个半月，从这个六月底一直到八月初，一个半月的时间让你在那里待着呢。他开头的时候答应了，可是呢，一等到这个时间越来越紧、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快要出发的时候呢，他开始抱怨什么呢？抱怨说：“爸爸，我不要这么久，你给我改机票啊！我要两个礼拜我就要回来。”妈说：“你当时答应了，答应我就机票都已经买下去了，买下去了之后现在要退票，你知道，一张票800，然后呢还要补差价，当时半年前买的跟现在价钱不一样，你这样一张票差500块，两张票差1000，不值得。”啊，我跟他讲说：“你现在改机票的话，这个损失太大了。”儿子抱怨什么呢？第一个太热了，啊，台湾太热了。那我太太跟他讲说，不会的，我们都在这个房间里面都开空调的，不会热的。他开始抱怨，这个没有不能上网，上网还不容易，那边有网的，你们每个人都带那个这个 laptop， 带 laptop 过去可以上网。他们在在抱怨，说我暑假是要做学功课的，这个地方没有我学的地方。没有这个学的东西，我们太太讲说，那你把宿舍带过去，对不对？然后呢，你带过去在这里看，他就在抱怨，那个地方没有书桌让我看，一定有的，书桌还不简单啊，特别叫这个台湾的亲戚，亲一个书桌给你，让你在那边看，有网有你的书，就而最后呢，讲出来真正的原因，我没有我的朋友，是他真正的原因啊，他每天都要跟朋友在一起。对不对？每天就要 chat， 每天就要这个网络上面instant message 啊，然后呢，他们已经习惯了，每天需要朋友，一个半月没有朋友跟他社交，他受不了，这就所谓的 你看这地方的百姓，他要肉，每天都要肉，但是呢，神知道他们的真正的情况，每天都给你们肉吃的话，你们最后会腻到你根本受不了。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人不可能活在一个他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一个情况，他一定会遇到缺乏的时候。就像我们小的时候都在这个亚洲长大的，在中国在台湾长大的，那里的情况我们都了解的，而且以前根本没有什么空调的，八月天热得不得了，到处活下去，对不对？那没有 entertainment， 没有这个网络，照常活下去，对不对？所以看到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人能够适应环境，只不过我们今天呢，已经在这个环境习惯了之后，一下到一个缺乏的环境的时候，你马上看到那个落差，你就受不了。可是呢，那个落差是可以克服的。一旦你把它当成是一个正常的情况的时候，你就接受了之后你就克服了。也就是人他本身有一种很强的适应力，在旷野当中。他们想到的落差就是他们原来在埃及的时候可以吃肉，他们很高兴，但是到了旷野没有肉可吃了，他们就抱怨。所以呢，我想到一件事情，他们忘记了这个旷野的经历是让神给他们的。如果他们不经历过这个旷野的经历的话，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在埃及跟在这个迦南地跟这个迦南的敌人作战，而这是神给他们一个考验的机会。他们需要经过这个考验，他们才能够真正成为一个能够跟旷野迦南地人作战的这个军队。你看第四点，他讲到了民数记二十章第一到五节。民数记二十章第一到五节呢，他讲到了环境很恶劣。这个地方他这样，正月当中，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住在了迦底斯。米利亚站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兄弟全死在耶和华的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引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到这个地方呢？这个地方不好打走。”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这地方呢，是因着环境的恶劣，跟当时的摩西抱怨什么呢？就说难道我们在埃及没地方死吗？还要到旷野来死吗？他意思就是说，我干脆去死算了。就代表说一种什么？一种你可以看到今天很多的人，他有一种想法。你只要不能够满足我的需要，我干脆死给你看，这种情况，那这种非常消极、非常负面的一种想法。一旦他的心不能够顺他的心的时候，他就想到最极端的情况，干脆去死算了。那实际上这个百姓在当时就有这种想法，他跟摩西抱怨，没有好东西，没有人给我，但是呢，他忘记了，这一切实际上是一个神给他们的考验。神把他领到这个地方来，虽然活在一种极端缺乏的情况，没有好的食物，没有水喝，然后他所需要的东西没有办法满足，然而这一切正是给他们一个经历的考验。就好像我们在当兵的时候，需不需要考验？需要。往往有时候这个考验呢，是模拟在战争的时候那种这么强度的这种压力。那你说这个兵就抱怨嘛，说，哎呀，这个战争的时候都没有这么大的压力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受这么大的压力？为什么有时候呢？这个饭不好吃啊，我军队有时候抱怨，每天出操热的要命啊，这个没有凉水可以喝，他就抱怨。然后甚至有的人说，哎呀，我们有时候这个军队训练的时候在地上要要匍匐前进。哎呀，匍匐前进的地上很粗啊，对不对？水泥地，有的时候是草地，匍匐前进的时候，把这个衣服都磨破了，把脚都磨破了，就开始抱怨，为什么要虐待我们呢？实际上，他只要想一想，真正打仗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凉水可以喝啊？真正打仗的时候有没有这么好的肉可以吃啊？真正打仗的时候，你在匍匐前进的时候，这个地上是平平的还是凹凸不平？你想就知道， 今天的训练都是在预备，在训练一个人能够忍受到这个最艰难的环境当中能够存活下去。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训练的话，这个士兵是没有办法打仗的。啊，今天很多的时候呢，这个兵已经越来越弱了，弱到一个地步呢，没有办法打仗。为什么呢？他们已经娇生惯养到一个地步，出操的时候呢，出操5分钟、10分钟就要休息，休息的时候呢，一定要供应凉水，然后呢，最后呢，甚至有时候上课还要吹冷气。那你请问，这样的兵能够打仗吗？没有办法打仗啊。那我们想到了。这我们今天的情况下，就好像在一个工厂的品管部门，品管部门呢，就是在给我们今天的产品许多的考验。这个产品能够通过这个考验，它才能够出厂了之后呢，才不会被退货。那我知道品管部门跟制造部门往往是对立的，为什么呢？制造部门希望东西出去，但是品管部门是把关的，他希望出去的东西一定是好东西。所以呢，品管部门常常就是找这个制造部门的麻烦。比如说，他抽了一千样东西，他抽了其中的10样，发现10样当中有1-2样坏掉，就是1/10是瑕疵品。遇到这种瑕疵品的时候，他想说这批货怎么不能过？为什么？因为1/10被我抽出有问题，那出去的时候一定会被退货的。那制造部门呢，就是找我麻烦。啊，那我明明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就把我挡住了，找我麻烦。但是呢，品管部门的作用在于把关。如果他这个关随便把你放过去的时候呢，最后面对的是顾客的退货，那是更严重的。顾客想要把你退货的话呢，这整批全部要销毁，没有用的。所以呢，与其整批被顾客退货，伤了这个公司的信誉，不如在品管部门先把你挡住。所以品管部门有时候他的这个抽样啊，这个把你打回票的这个标准有时候很严格，有时候是有点吹毛求疵。然而这是必须的，因为是在管制这个产品的品质。但同样的，是在矿业当中就是一个品管过程，考验我们到底能不能够通得过这个考验，让我们最后在遇到真正的征战的时候不至于失败。也就是我们最后退货的不至于是魔鬼把我们退货，而是神先在我们还没有上战场之前先把我们给打下来。这就是当时的这些百姓在旷野为什么要经过考验的原因。我们最后从生命记的1章1-4来看到神为什么要让我们经历旷野的考验。旷野的考验看起来好像不合理，看起来好像让我们活在当中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抱怨，但是呢，这正是神暴露我们心中那种弱点，暴露我们心中有这种罪的反应的一种过程。那在这考验的过程当中被神暴露出来了，实际上有好处，因为神要医治我，神要改变我。如果我们这个弱点，我们这个在考验当中没有被暴露出来，最后呢，在战场当中就会遇到了更严重的后果。那我们看到了这段《生命记》1章1-4当中所告诉我们的啊，还有怎么说？神今日吩咐我们一切的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的地。你们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40年，需要苦练你、试炼你，让你知道你的内心是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的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我们先到这里。我们看到这边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教育的意义。教育什么？让我们知道神他会供应我们的需要。他供应我们的需要不单单是靠着满足我们生活上面肉体上的食物来供应我们的需要，乃是靠着我们信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告诉我们说我们愿意顺服神的命令，愿意听从他，我们就能够得到保护，不单单是 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己的需要，神看到了神没有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就开始抱怨啊，这是一个教育的意义。第二个意义呢，它本身是在管教的，也就是当我们在旷野当中，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抱怨，我们很多的内心的弱点被暴露出来的时候，神借着这个机会正好就来管教，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在教养的小孩一样，我的女儿，她很多的时候她常常会在家里面遇到很不顺利的事情，她的抗压性很低，常常会抱怨，那她今年就要上大学了，一上大学的时候呢，他整个的环境是用一个大人的态度来看待他的，不再是用一个小孩的态度来看待他的。如果他遇到很不顺利开始抱怨的话，那到时候别人会整个把他给拒绝往来，根本就是把这个人说这个人啊根本没有长大，像小孩子一样。所以我在家里面的时候呢，我太太对他特别严格，有时候就会怎么样，就纠正他，这个不该做，这个不该做，小孩心情就有点就开始跟妈妈抱怨说。妈妈管得太严了，你管得太多了啊！我的同学都没有这样来管我的，他的爸爸妈妈都没有这样来管他们的。但是呢，我太太就告诉我的女儿说：“你今年上大学了，你出去之后，你别人把你当成大人来看，那时候你再用这个小孩子的方式来对待别人的话，别人会笑你的，别人会把你拒绝往来的。所以今天你还在家里面的时候，爸爸妈妈会这样来管你，是为你好。”所以看到了，这是一个管教，管教在当时你在承受的时候，你心里不好受，然而最终能够帮助你，能够修正你的态度，能够帮助你建立你的品格，最终对你是有益处的。所以看到了，刚才第一样事情呢，在旷野的经历，神是借着旷野的经历来教导我们；第二个，神借着旷野的经历来管教我们，让我们经过了旷野当中，透露出我们内心当中需要管教的部分，神管教我们，修正我们的态度，让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第三个呢，是在旷野当中，他要让我们谦卑下来，让我们经历神的能力，让我们学习依靠神。我们知道在一个人常常当他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对自己的感觉是良好，也就是说，哎呀，天下无难事啊，我什么事情都能够怎么办得成的。一个人当他没有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呢，他总是以为万事都在他的手中，他能够完全的解决。一旦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才知道他的有限，他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祷告啊。就像一个人，他从来没有生病的时候，你要他去探访生病的人的时候，他总说：“哎呀，你不要难过嘛，不要担心嘛，你要有信心啊！”啊，然后呢，讲的都是一些很体面的话。你让他生病一次看看就知道。啊，他没有生病过，他总觉得说：“哎呀，这生病的很简单的，一下就好了。”他一生病的时候，他马上知道，原来生病这么难过啊！原来他过去安慰别人生病的时候，啊，那些话都是一些表面的话，都是一些不痛不痒的话。自己生病一次的时候，他知道：“哦，原来这么难过，原来。”我真的是需要到神的面前去求神来依靠，所以呢，你看到知道，人有痛苦不见得是坏事情，在痛苦当中发现自己的软弱，发现自己需要神，他才愿意到神的面前谦卑下来去依靠神。我不晓得你有这种类似的经历，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会找到，在你身体很软弱的时候，你肚子痛，痛没有办法的时候，会找到。但是呢，在你很平安很稳妥的时候，你骄傲的时候会祷告，这就是神利用旷野的经历让人看到人的有限，愿意在神的面前去依靠他，投靠他，让神来修正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合神心意的人。对旷野的经历三个好处：神借着旷野的经历教导我们，神的话语是信实的，他让我们知道不是单单靠着食物就能够满足我们的所需，而是要靠着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我们学习神是信实的。第二个，借着旷野的经历暴露出我们的弱点，神借此来管教我们。第三，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愿意到神的面前去投靠他，依靠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旷野的经历， 你今天在旷野吗？你今天还会遇到不顺利的时候吗？遇到你想做的事情达不到的时候吗？还会遇到软弱你需要向神求告的时候吗？我相信都会有。这就是神给你的旷野的经历，不要浪费旷野的经历，借着这机会从神那里学神要教导我们的功课，借着神给我们的管教修正我们的品格，借着神暴露出我们内心当中软弱的部分，知道我是有限的，我们需要神的帮助，需要在神面前学习依靠，让我们不要做一个自大的人，让我们把握住我们人生当中旷野的经历，让我们在神面前不断的被神塑造，能够成为一个合神用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了在三千多年前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一段经历，他们很多的自高自傲，很多的抱怨，很多的不满足，是吧，让他们看到了他们需要被神管教，从这些渐渐，是吧，让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时候会有骄傲的时候，会有不满不服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心中的黑暗弱点被暴露出来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不要浪费这个旷野的经历，我们要愿意你真的借着这个旷野的经历来管教我们，磨练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旷野当中经过磨练，将来在撒旦塞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不被撒旦所被击败，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考验的机会，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的旷野当中的时候学习依靠你，学习信靠你，从你那里支取力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浪费我们人生当中旷野的经历，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